我听众朋友们平安，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最近呢，我们第一个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营会啊，因为到上个星期呢，我们的报名人数还不到一半，那么我们就觉得，算了啊，不行就取消了吧。那么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没想，我当时跟人家签了约了，是吧？要取消已经过了时间了，过了时间以后你就得付全费，你一个人也得付，你取消了还得付。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很有压力。那么弟兄姊妹呢，就可以开始这个给我出主意啊，这样做，甚至于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愿意自己掏腰包啊，付出一半的代价，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向其他教会这个来，做一些推动，是吧？这个钱反正要花嘛，对吧？那不如多一点人来，那我们还可以传福音，等等等等的。那么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首先这一些出主意的这些，甚至于愿意自己出钱付代价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他们，也相信上帝必纪念他们在神的家中，愿意所付出的代价，对吧？但是呢，我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的这个领事的同工，选了这首《因着信》这首歌。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面对挑战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经历，他的宝贵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反应很重要，对吧？那么当年很多事情啊，比方说这个因着信，刚才咱们唱的里边，就是雅各面对他哥哥，他可以逃跑，对吧？他可以投降，可以妥协，他有很多办法来解决，但是选择了相信上帝，勇敢面对。摩西来到红海的边，对吧？埃及追兵上来了，他可以选择回去继续做奴隶，对吧？但是不，他们选择了面对红海，勇敢前行。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正是见证我们信仰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历上帝的时候。所以我们，13年去以色列啊。以色列打仗了，那么我们还在以色列的门外，到底我们进还是不进，对吧？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的团友说了一句话，我说：“上帝是真的吗？”弟兄姊妹说：“上帝是不是真的？真的吗？你真的相信吗？”有些时候我们口是心非啊，用什么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呢？到了关键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像扫罗，对吧？兵临城下的时候，撒母耳又没按时候来，他就害怕了。他知道有上帝吗？似乎知道，但是他却没有按照上帝的法则来做事情。结果他自己就勉强献祭，为了笼络住大家的心，对吧？这是用人的方法想要解决问题。那么结果呢？他的君王的位置就在那个时候被上帝废弃了。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呢，上帝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以色列人当年失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什么？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得力在乎什么？在乎平静安稳。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们竟自不肯。然后呢？你们就骑着快快的牲口，一会儿求埃及，一会儿求亚述，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想了很多办法。然后上帝说：“因此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对吧？”所以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学习归回安息，我们学习平静安稳，我们学习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在我们看来不能的情况下，让他显出他的大能，使我们信有神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真实， 使我们不但信有神，而且我们把这个我们所信的神，使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这个真的是起到作用。这样使我们的信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是吧？不仅仅是在一个宗教的形式的层面上，而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对吧？那么，我们作为以前没有这个正确信仰的人啊，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这是我们正常思维的方式，对吧？我们一遇见什么难处，我们大家开会想办法，我们这个那个，对吧？这都很正常。但是，当我们真的有了神以后，我们的思维方式就要变了。我们要从他的角度来想问题，对吧？那么，当我们从他的角度来想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就超出我们的常理，对吧？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样，可是他不是，他把你的常理给你颠倒过来，对吧？然后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真正成为上帝。我相信这种经验有些时候是恐惧的，信心一定要冒险的，对不对？你不冒险，你哪里需要信心呢？对吧？所以这个冒险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一种挑战。但是呢，当我们经历了以后，我相信我们都是幸福的，是我们的生命就会提高我们真的是能够跟他一同享受在基督里边的那份荣耀。所以，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啊。面对咱们现实的生活里边，其实过去我们有无数的经历到我们几乎不可能了，哎，神使他可能，对吧？其实过去的几次营会，我们都经历了这种，但是人就很遗憾啊，经历完了以后呢，怎么样？忘了，对吧？都忘了，对吧？就忘了。所以神要一步一步、一遍一遍的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知道，经历这样的事情，是具有挑战的。但是我想鼓励大家，让我们一同，归回安息，让我们一同面对，因着信来面对挑战，然后我们一同凭着信给上帝机会，看看上帝在这些事情上到底怎么样来显明他自己。刚才呢？我们领事的弟兄姊妹已经说了啊，今天是以色列的逾越节，今年的逾越节。那么以色列人的计算一天的时间是从傍晚日落的时候开始计算，也就是说，今年的逾越节是从昨天晚上大概以色列时间6点钟左右就正式开始了。那么大概在991年吧，今年2025年减去33年、34年啊，这个时间大概1991或者92这个时间啊，之前的昨天就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对吧？在罗马的教会里边认为主耶稣的受难日是在星期五，实际上主耶稣的受难日是星期三，为什么定了星期五呢？因为，到了下午就安息日了，因为在传统上认为安息日是星期六嘛，所以星期六是从星期五的傍晚开始计算，是吧？所以就认为，因为马上安息日就到了，所以耶稣赶快的把他就葬在一个坟墓里边，因为安息的时间就到了。其实呢，逾越节的当天，也就是今天，叫做圣安息日。圣安息日，这个比他们每7天1次的安息日还要大。所以今天是7日的第一天，是在以色列不是安息日，以色列的安息日昨天，对吧？是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是以色列的安息日，但是这个逾越节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到今天晚上，所以他们是 double 安息日，对吧？而且今天这个安息日是圣安息日，比这个他们正常的安息日还要大的安息日，是吧？所以我们就 在今天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受难，所以他在昨天的下午大概3点钟，遇难，他在中午的时候，早晨9点钟被定罪，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长达6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个他就断气了。那么断气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那么就是圣殿里边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是吧？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神为世人通向至圣所的路打开了，我们可以直接回到上帝的面前。凭着什么呢？就是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为我们所牺牲的生命，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这一些在最终失落的人可以回家了。所以，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他是我们唯一回家的路，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宇宙孤儿，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罪使我们脱离了上帝，悖逆的心使我们不认他。现在我们在福音的真理光照之下，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谁，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老天爷是谁，我们知道了天人合一唯一的路，就是为我们牺牲的上帝的儿女，儿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正道的主题是喇合的红线绳。那么这个主题呢，是来自于当年以色列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发生的一段历史故事。那么刚才我们读经的弟兄呢，已经把这段的历史啊，圣经的记录给我们读过了。那么当年这个以色列的领袖叫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其实就是和耶稣是同样一个名字啊，耶稣啊，这个字啊，耶稣他的名字就叫耶稣啊，对吧？就是拯救，上帝拯救的意思。那么就派了2个探子去窥探，这个叫什么？叫特务还是叫侦探还是叫间谍还是叫 whatever？就派了2个人啊，犹太人很狡猾，狡猾的有，对吧？所以不打无准备之仗，要知己知彼，对吧？因为耶利哥呢是一个大城，去过以色列的都知道耶利哥啊，耶利哥是在这个犹大旷野和约旦河平原那个拐山角的那个位置，对吧？所以从耶利哥往上一看，就是试探山啊，它就在试探山的下面。所以呢，要从那里往耶路撒冷去，要上高原，耶利哥是个必经之路，对吧？那么耶利哥呢，它在这个从约旦河谷啊，这个往耶路撒冷去，它有两边都是旷野，就中间有那么一条路。所以我们知道，当年约旦的军队打以色列的时候，就在那个路口上发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最前边那个坦克里边的油烧光了，是吧？正好卡在那个路口上，后边的军队就过不去了。那怎么办呢？那赶紧的人工往上送汽油，知道吧？那后边的补给一般人等着弄上来了，以色列的飞机回来了，知道吧？然后看着底下怎么搞的，那么多坦克都停着干嘛？啊，仔细看就是苏制从约旦来的坦克，对吧？然后呢，轰炸，对吧？意外收获，把这个坦克就给炸了。炸了以后，那条路就过不去了，就把当年在埃及的这个军队和叙利亚的军队还没调回来之前，如果当时约旦的军队又打进去的话，因为从约旦河谷打到耶路撒冷不到30公里的距离，那现在的坦克那一下就打进去，里边是完全空城的，对吧？那么上帝保护他的子民，不准许他打进去，就这么一下子就把约旦的军队挡住了。我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想从那里上耶路撒冷去打，往上打，从约旦河谷只有一条路，其他的路过不去。所以以色列要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必须打耶利哥。而耶利哥呢，这个圣经上说，当时是亚摩利人的一个好像首都一样的，是个大城，城墙高大。因为据考古认为啊，耶利哥 是人类历史上大概最早的城市之一，啊，它叫棕榈城或者叫香草城，是吧？那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因为往上走犹大旷野非常荒凉，在当年的时候，这个约旦河谷是非常的富饶的地方，对吧？当年，罗德啊，要选择约旦河谷的时候，就说约旦河谷漂亮的就像当年的伊甸园一样的，对吧？所以你想香草城啊，或者说是棕榈城，那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么当时的迦南人叫亚摩利人，亚摩利人被当时的迦南人称为是巨人，对吧？都是身量高大的人。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有一个耶利哥当地的居民啊，曾经坐在我们以色列的旅游车上，他要进耶路撒冷，对吧？因为他那个本本进不去，对吧？所以他偷渡，等于说，那么因为我们的司机是个阿拉伯人啊，这个说，叫我们带他一程，我是个违法的，这能行吗？然后这个导游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是我们的朋友啊，说问题不大。”我说：“真的啊，真的。”那我说你们负责，我就不管了，对吧？然后这个人呢就上车了。那上车呢，我们两个人坐在前边的那个排上啊，我坐在外边，他坐在里边。但万一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军警上来要查的时候呢，他就要趴，就头低下来啊，千万不能叫军警看见。因为他长得这个脸面跟我们不一样嘛，我们一车都是华人，对吧？就他出来一个，而且他身材特别是高大，对吧？他一路上就低了个头。后来我也低一下头看看他，我的妈呀，把我吓了一大跳。他的脚啊，后来我问他，我说你的脚穿多大的鞋？因为我的鞋呢是穿43的44的鞋，我觉得我的脚也算是不算小了，对吧？他穿是50还是552的鞋，对吧？他的脚比就像个船一样，我就这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了解什么叫做这个巨人啊！你真的感觉到，哇家伙，他那个手啊，这个手指头啊，那个大拇指头的都这么老粗，就是坐在旁边，他人并不高，是吧？可是人特别大，这个长得特别大，所以就使我想起当年，耶利哥啊，这个是一个巨人的城，对吧？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回来报告啥？他说我们在这些人的面前啊，我们自己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的，就他们有多么多么大，对吧？以色列人看自己像蚱蜢一样，而且他们城墙这个坚固又高大。那么以色列人描述回来说，那个城墙高得通天呐，对吧？当然不可能通天，但是这个表示说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以色列人要去攻打这个必经之路的城市，那么我相信这一帮从埃及出来奴隶、没有正规军的以色列，虽然一路打了不少胜仗，在这之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打过这个像西宏和噩啊，这也是亚摩利王，也是身材高大的，对吧？但是都打赢了，对吧？他们信心是有一点的，但是打耶利哥不一样，因为耶利哥的地方叫做居高临下，所以以色列是从下往上打，对吧？然后他们是从上往下打，然后人家不打你的，人家是守的。对吧？人家在城里边，人家不打你的是吧？你去攻打他，你得多大的牺牲才能把他打下来，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约书亚是心中没有太有把握的。那么就像今天我们办营会一样啊，这个心中是没有把握的，对吧？害怕了，对吧？赶紧打听打听里边情况怎么回事，是吧？我们也打听打听，还有谁没付钱呢？赶紧鼓励鼓励，让他付钱呢，对吧？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办呢，对吧？我们想这些办法是很正常的，对吧？可是，两个探子去了以后呢，就被暴露身份，对吧？暴露身份以后，马上耶利哥王就要派人来这个搜查这两个人，要把这两个人，那肯定是要抓住了以后，那不知道要怎么羞辱，把他们要干掉的，对吧？那么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两个人呢就来到了 这个喇合的家。那么喇合是个妓女。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不是去以色列，去印度的时候，最后一天我们准备要离开印度了，那么去参观这个印度庙，对吧？当时导游说那个庙呢叫做猴庙啊，后来去了以后说就不是猴庙啊，是个什么什么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庙啊，就进去看看吧，就进去了。那么进去了以后呢，在他那个正中间的那个大堂里边，进去一个小的，像一个，没有这个这么大，大概有这么1/3啊，像这个台子这么大的一个屋子。那么中间呢，就有很多他们雕刻的偶像，但是在最中间的这个偶像，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人弄的那个大佛一样的啊，金灿灿的在那里，笑眯眯的，胖胖的在中间。然后两边呢，都是小小的啊，很小的，这么高吧？那些小偶像啊，大概一个不到，大概一个胳膊这么高的。仔细看，是这个裸男啊，男人裸体的。后来我仔细看，中间那一个弄了半天也是裸体的，是吧？然后呢，在那个小屋里边呢，一个个小屋。都是穿着裙子的女人。后来，就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说那就是庙妓，对吧？印度这个，你回去查这个印度的庙妓，你会看到印度这个宗教里边这个庙妓非常普遍，一直到今天啊，庙妓仍然是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印度的北部，对吧？印度北部的这个印度庙，这个。印度教的祭司到现在还是裸体的，是吧？他们坐在自己一个棚子里边坐那坐着啊，全是裸体的。你来了以后啊，他问你，哎，你都弄点弄弄，在这点一个点儿啊，就这样，男男女女都去拜他们的。那么你现在你看还会这样？那么这个的裸体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啊，我们作为。闪的后裔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稍微好一点的啊。那么在印度，不是，在日本也有这个东西啊，这个生殖崇拜。那么这个要源于当时在这个巴别塔的时候，他们为了生育而产生的一种偶像崇拜。那么这个呢，在迦南地非常严重，这也是上帝愤怒要除掉迦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拜巴利和拜亚舍拉，那么他们在崇拜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伴随着这个非常这个混乱的性行为。那么这件事情也影响以色列，对吧？在以色列很快，他们的当地的女人就来勾引以色列的男人，对吧？然后去和他们犯奸淫，然后去拜他们的偶像。那么这个呢，也是导致了以色列最后灭亡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当时喇合呢，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妓女，她不是像咱们今天开妓院的时候那种妓女，不是的，她是宗教妓女。那么这个宗教妓女呢，在他们的崇拜的里边是非常被尊重的一批人。这批人并不是社会的下贱人，是吧？所以他在他的家里边也很有影响力的，对吧？咱们知道，到了最后，圣经上记载的这两个探子就跟他说：“你把这个红线绳绑在窗户上，凡是在这间屋子里的你的家人都会得救。如果她是一个道德败坏、不受人尊敬的一个女人的话，人家谁到她家去？亲戚谁会到她家去？对不对？”但是他在那里一说话，大家都跟着他到他家去了，保全生命去了，就表示他在他的家里边还是相当有号召力的一个人，对吧？所以，虽然圣经里边一直在提妓女喇合、妓女喇合、妓女喇合啊，为什么要提这件事？我们来先看几处经文。 使徒保罗在他给这个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啊，就提到了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一起来看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我们很多人认为，基督信仰是歧视女性的，圣经犹太人是歧视外邦人的。但是在这里给我们打脸，不是的。圣经、上帝没有任何的歧视。”今天的以色列人有两个条件，看看你是不是以色列人可以回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从血统上能证明你是以色列人；第二个条件就是虽然你是非以色列人，只要你皈依了犹太教，你就可以被认定是以色列人。这个很不容易，但是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外邦人被以色列非常尊重的就有很多。那么我们知道，当年跟着摩西出埃及被数点的，20岁以外的男人，40年旷野里边都倒闭了，对吧？最后只有2个人进到迦南地去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外邦人，这个人叫加勒，那么加勒和约书亚，加勒就是个非以色列人，但是他在神面前，圣经。说他是另有一个心智来跟随耶和华的，所以神从不歧视外邦人。然后，妓女喇合，她是一个亚摩利人，甚至她是一个妙计。但是圣经神从来不歧视她，她归向接受耶和华上帝，神就悦纳她。甚至于，下边我们继续看啊，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保罗写的，对吧？所以这个，我常常想啊，这个喇合能够得救，我们在座的人还能被神拒之门外吗？对吧？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凡是不进天堂下地狱的人，不是上帝不愿意拯救我们，是我们不愿意自己不愿意上天堂，是我们拒绝了上帝的拯救，上帝从来不拒绝我们的。所以下边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蒙怜悯，对吗？咱们已经讲过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怎么不需要怜悯呢？我们做错了事情，怎么不应该悔改呢？圣经所要求我们的都是应该的。当我们不接受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悖逆，对吧？所以我们都需要怜悯。所以，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着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来做榜样。保罗自己的见证记在圣经里边，使我们清楚的看到神的心意。然后，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就有几个女人，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这个我不再多讲了啊。这也是一个大概是外邦的女子。犹大就是这个现在的犹太人，就是从他是犹太人的祖先啊，犹太就是从这个名字来的，所以他从一个他玛氏，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不可能是以色列人嘛，对吧？因为他玛氏，以色列就他爸爸就是以色列嘛，对吧？如果是以色列人，他肯定是以色列的孩子了，对吧？他肯定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这个女人成了耶稣基督家谱里边的一员，然后。下边是拿马的是撒门啊，据说撒门以色列人认为啊，撒门就是当年去窥探耶利哥城里边的探子之一，对吧？所以那两个探子之一 就娶了喇合为妻，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撒门，撒门就从喇合氏生了波阿斯，对吧？然后波阿斯又从路德氏生了俄贝，是这个生了俄贝德，对吧？路德氏是一个摩押女子，对吧？是一个摩押女子，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知道啊，路德的故事。然后俄贝德生耶西，耶西就生了大卫，这里特别提到了大卫王，对吧？所以生了大卫王，所以这个喇合是大卫的曾曾祖母，对吧？上帝歧视他吗？不但不歧视他，甚至于大卫王是他的后裔，甚至于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肉身说是他的后裔。居然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里边有一个这个巴利亚舍拉的妙计，我们就从此看到神的忍耐、宽容，神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所以，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要觉得说我做一个好人，我才能信耶稣。No，承认你是罪人才能信耶稣。然后，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所罗门就是建造第一圣殿的以色列王。所以，为什么要引用这些经文让大家看？我们看到神的救恩、怜悯，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甚至于不分你的道德高低。神只有一件事，因着信，因着信。所以刚才我们希伯来书唱诗歌的时候啊，已经读到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就塌，这个倒塌了。在这里我们不讲这个问题，但是略稍微提一点，耶利哥是以色列人攻不下来的，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又高又壮啊。那么神叫他们用什么办法呢？叫他们抬着约柜，大家列成一条线，然后围着这个城来走圈儿，每天绕一圈儿，每天绕一圈儿。走的时候，每一个人不可以说话，一句话都不可以说，啊，跟着走。然后呢，前边的祭司要吹角，噜噜吹号，后边的人就跟着走。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走的圈儿有多大。咱们知道军队最怕什么？咱们中国人不是有个万里长城吗？万里长城万里空，对吧？万里长城上守兵很多，可是任何一场战争他都挡不住敌人。为什么？因为军队是需要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拳头的力量，才能。咱们这个伟大领袖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叫做集中优势兵力干嘛？打歼灭战，对吧？军队最怕拉成一条线，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做的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吹号表示什么意思啊？军队要隐藏啊，你不能告诉人家我来了，对不对？那不就要告诉人家，我等着挨你的打吗？对不对？然后把军队拉成一条线，围着这个城转圈儿。你说这个时候他走走走，尤其是走到最后的时候，那如果城里往外冲，冲破你的一个，然后分而治之，对吧？那就完蛋了呀。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绕一次，每天绕一次。一开始对方还觉得他会不会是有这个陷阱，或者他不敢打，对吧？但是最后一天呢，每天都这样，所以对方就知道了，你肯定是没有什么陷阱的嘛。最后一天怎么样？绕七圈儿，七圈儿就算不知道耶利哥城有多大，对吧？七圈儿有多远？抬着约柜，拿着兵器走七圈儿，累不累？那不累死掉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以色列人最薄弱的时候了？上帝为什么要叫他们这样做？就是要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的信心，对吧？所以，这是因着信顺服。 这是对神的子民说的。然后呢，下边说拉合，这里还提到他妓女，对吧？永远提他妓女，为什么永远提妓女啊？不是为了羞辱他，是为了见证神的恩典。不因为他是一个妓女就弃绝他，因着一个妓女，他因着信就拯救他，对吧？然后这些人因着信，城墙打不下来的怎么办？神自己去为你打，对吧？当你的信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亲自出手了，对吧？所以耶利哥城自己倒了，谁让他倒的？神让他倒的，对吧？神的使者出去为他们去征战，对吧？所以这时候喇合，妓女喇合因着信就接待这个探子，接待探子是个非常不寻常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他得救的一个关键信的见证。因着信，这个信这个字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可以解释为信仰，可以解释为信心，可以解释为信靠，对吧？它有很多的丰富的内涵啊。这个 pistis 在希伯来这个希腊语里边这个字，对吧？这个我常常把它翻译成信仰，对吧？不是他自己有多么大的信心，是因为他进入了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所说的信，强调的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对吧？你进入到这个关系，才是圣经里边特别强调的这个信。如果我们真的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去了，那我们的行为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喇合，他的行为就不一样了。大家现在想一想啊。如果当年我们是喇合，我们会怎么做？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信息，就是从以色列回来啊，我讲过一次，好像那个题目叫做“喇合得救”，是吧？就讲过一段这段历史啊。那么我们再次分析一下，首先，喇合在人的眼光上来看，他是一个叛徒，对吧？啊？他接待探子，如果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日本间谍，帮助他，那我们自己的国家的人会怎么看我们？我们自己的邻居会怎么看我们？对吧？我们就变成汉奸，对吧？那我们会被众人唾弃，对吧？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是最不好的人，对吧？喇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喇合这样的一个人，他做的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圣经说，就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好，这里边这个不顺从，我在下边特别画了一条线，对吧？就是灭亡的那些人，他们是不顺从的人。那么翻过来说，喇合是一个顺从的人。那些人不顺从吗？那些人顺不顺从？那些人也是顺从的，不过他们顺从的内容和对象不一样。那么圣经说他们不顺从是站在上帝的角度来说的，因为这是神解释、神启示圣经的吗？所以那些人是不顺从神的。可能他们顺从了耶利哥的王，耶利哥的王顺从什么？顺从他对权力的欲望，对吧？因为他是当权者，他要投降了，那他的王位就没了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人各自内心里边都有一个顺从的原则和的内容。关键的问题不是顺从与不顺从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顺从的对象是对还是错的问题。每一个人都一定是顺从，他不去投降，他顺从了另外一个对象或者另外的一个法则，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使他们产生了分别啊，顺从的原则的分别，关键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在这个喇合 把这个探子救了以后，这些不是耶利哥的王啊，派了兵来，对吧？这些兵丁也是人呢，对吧？他们顺从耶利哥王，对吧？听话，打仗，对吧？跟以色列打仗，他也顺从啊，对吧？但是这么大的迦南地，圣经记录的顺从上帝的只有喇合一个人。那么，在这个顺从的里面，我们冷静、安静，弟兄姊妹来想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或者思想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在这个喇合救了这两个探子的时候，这两个探子心里边有一点纳闷，对吧？你作为一个耶利哥人，你为什么要拯救我们两个呢？对吧？所以，喇合就向他们解释了，这个对他们说，就是喇合对那两个探子说的，对吧？然后说：“我知道，我知道。”他知道什么？下边解释了，他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并且我这个因你们的缘故吧，我们都惊惶了。这地一切的居民，在你们的面前心都消化了。他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的？因为他是一个妙计。很多人到他的这里来。那么，当然最后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下地、上天下地的神。那么耶利哥，这个喇合是一个庙祭，庙祭是干什么呢？就是在庙里边拜神的地方嘛，对不对？那么像他这种高级的，在这个庙里边做庙祭的人，那不是来嫖他的，因为不付钱的嘛，对吧？所以来睡他的人，那都是社会的上层人，祭司。啊，这个政客对吧？社会，你一般老百姓哪有这种机会给你啊？你随便在那里去，人家庙祭会接待你啊？他不会理你呢，对吧？那都是社会的上层人。所以，喇合是一个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在他的肉体上看到拜偶像的人是有多么样的污秽、可憎、败坏、堕落。虚假，对吧？到了那个时候，赤裸裸的把人性的一切的罪恶，借着宗教的漂亮的外衣，那表达出来。所以他自己有第一手见证他们的宗教的邪恶的经验。那么这个时候呢，人的良心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穆斯林的这个社会里边，女人的地位是很糟糕的，对吧？甚至于是很下贱。有一个这个穆斯林的女人啊，问她的阿訇，问了这么个问题，她说：“你们男人死了上天堂，特别是那一些这个为圣战死了的男人。”有72个女人来永远做他们的奴隶，其中包括性奴隶。他说：“你们有这样？”他说：“我也是这个想要为阿拉去做人肉炸弹，我也去牺牲了。那我死了以后，谁来伺候我？”他说：“我也想要72个男人永远伺候我，怎么办？对吧？那我为什么我只能永远伺候你呢？”那个人说：“你去问阿拉，我也不知道。你信阿拉，你就要遵守，就要接受这个客观事实。那么，在面对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看到伊斯兰世界啊，你看看这次这个缅甸地震啊，那些伊斯兰世界，我们去这个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穆斯林的社会环境，把好好的一个环境变成了什么样子？”但是呢，这些女人 还要信。来到像澳洲、像美国西方社会，看到了西方的自由，他还要信。那么为什么是这样？有人就说了一句话，这个叫做洗脑的力量。我们从小学刘胡兰，从小学黄继光，从小学董存瑞，我们被洗脑洗到一个地步，是非不明，对吧？这个为了当权者，为了所谓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孩子，牺牲一切，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很骄傲。洗脑达到了一个什么目的？就是扭曲你的良知。让你良心的功能彻底丧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洗脑的红卫兵可以把他的老师用开水烫死，用棍子打死，然后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就跟穆斯林高呼这个“阿拉哈”是一样的，“阿拉之大”，对吧？洗脑的能力。就是这么强大。我们这个世界洗脑，撒旦就会很洗脑，对吧？这时候就考验每一个人了：你被洗脑吗？你接受洗脑吗？为什么你会接受洗脑？为什么别人说了你就信？在德国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了。有一个东德的艺术家。想要偷渡到西德去，很不巧，他偷渡的时候很快，其实柏林墙就要倒了，他不知道，结果他就跳墙就过去了。当时墙上的一个卫兵看见他，就开枪把他打死了。那么这件事发生以后呢，很快，这个他还立了功啊，这个年轻人。然后呢，柏林墙就倒了，倒了以后就开始审判这些人，那么就把这一个士兵告上了法庭。那么这个士兵在法庭上，他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我是一个士兵，我的责任就是服从命令，所以是制定这个。法子，这个命令的人发命令的人，他有罪，我执行命令，我无罪。最后法庭经过讨论，判他有罪。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人，是有独立思考的人，是有道德良知的人。当你知道这一个人他去想要自由的时候，其实他是不应当是死罪的。可是，当你开枪的时候，你有这个选择，打他还是打偏，对吧？所以，那个，咱们电影上不是有句话吗？嘿嘿，到时候怎么样？枪口抬高一寸，对吧？给自己积点阴德，对吧？你是打准还是打不准？他跑了，你不一定所有枪都打准呢，对吧？你可以打了，你尽到你的责任了。但是没打上，这个没问题啊，对吧？你选择把他打死，那就是你的选择问题，是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接不接受罪恶、邪恶的命令，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在于我们接不接受这种理论的时候，在于我们自己的良知是不是还在里面工作。所以，当这个喇合，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怎么样了，表示他是一个观察、思考、良心还正常发挥作用的人。虽然他的身体、他的外体在从事一个非常污秽、败坏、堕落的那种生活，怎么说啊？就是那种生活的状态啊，那种状态。可是。”人的污秽不一定在外表，不一定在外表，而是他内心的选择。神在我们的肉体上，是我们犯罪了，有一天我们这个肉体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要的 不是我们肉体上的。当然，如果人能保持我们肉体绝对圣洁，当然好，对吧？但是那个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选择。所以，当拉合他知道，表示他是用心的，表示他是思想的，表示他的分析的。我还是再强调一次，这是他非常宝贵的理智，使他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这个被洗脑的人是不理智的，是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理智的。我们被动的就接受别人的东西来 control 我们的，把我们自己的理智去交给别人的，对吧？下边说，因为我们听见，这个听见在约书亚记里边出现过很多次。然后那些迦南人听见以色列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就拉帮结派，然后起来跟以色列打，然后通通被消灭。他们也听见了，请问耶利哥其他那些选择不顺从的人，他们有没有听见？有没有？有。可是他们听见了以后呢？他们仍然做错的选择。所以他说，我听见了什么呢？听见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分开了。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声音，不能说他没听见，就是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对吗？都听见了，但是听见了以后什么样的反应？能不能看见，这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为我们留下的，像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伟大的见证。小小的以色列为什么他能够在几十万、几百万的时候，他就能打过上亿的那个阿拉伯人口呢？对吧？凭什么呀？而且以色列在大大小小的战争里边从来不会失败，为什么？我们没有听见吗？听见了没有？我们都知道啊。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听见了和没听见一样，甚至于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对吧？上帝的作为不明显吗？明显，但是人的选择就不同了。所以，其他的那些耶利哥的人、迦南人，不是没有听见，是他们听见了以后，如同耳边风一样，对他们起不到该起到的作用。什么问题？不思考，良心不能正常的工作，最后不能做理智的决定。大部分的人都选择了和悖逆上帝的人一同灭亡，宁肯灭亡，他也不选择回头。这就是今天大部分的世人所选择的，和当年的耶利哥是一样的。耶稣基督就要快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就要像当年的迦南一样被毁掉。那么在这个毁灭来临之前的时候，上帝给人机会，上帝给人机会。那么在攻打耶利哥之前的时候，上帝也给耶利哥机会，给他很长的时间，让他去观察，让他去思考。所以这些见证他们都知道的，然后并且呢，这个过红海是40年以前的事了，对吧？那个是这个而且是发生在埃及，离他们也挺遥远的，对吧？神在他们马上就是几天之前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是攻打约旦河东岸的两个亚摩利王，一个叫西宏，一个是噩。当年西宏和噩，他们本是约旦河以西的人，那么他们为了扩张，很快打到约旦河以东，而且占领了很多约旦河以东的土地。那么当时这两个王正是非常厉害，军事非常发达，到了那里刚刚建立了自己的这个统治的帝国，那是所谓的战无不胜，对吧？可是以色列人居然把他们通通消灭了。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座城我们攻不下来的，没有一个这个城我们不能消灭掉，通通消灭掉了。那么这些就发生在眼前呢？耶利哥人不知道吗？知道， 40年前的不知道，现在的不知道吗？知道，那么下边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心是消化了，可是心消化了，怎么办？弟兄姊妹，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件事情，叫做群体效应。很多人不愿意想问题怎么办？他说：“天塌了，还有高个在那顶着嘛。”所以呢，大家都愿意随大流。中国人有一句很可怕的话，叫做“枪打”，哎，谁都不愿意做那个个例，对吧？都愿意随大流，大家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对吧？这是非常糟糕的想法。我们的信仰的价值，来自于你独立思考的选择。神给你充分的机会让你去选择，但是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要选择错误，你是要顺从大多数的人，不用你的脑袋，不好好观察，不好好思考，拿你自己的性命开玩笑，还是？你是一个认真对待真理、认真对好好思考的这样的人。我说，我们不要走宗教的路，我们不是宗教徒。有人说，那我们怎么称呼我们自己？我心中有个感动，我们是信从真理的人。这个同意吗？因为真理是我们人人都应该顺从的，对不对？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们信真理就等于信耶稣，所以我们不是信宗教的人，我们是顺从真理，信从独一之上帝的。因为这是真理，所以我们要接受，所以我们要相信，对吧？所以我们要独立的是思考这件事情它是不是真理，这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对吧？所以在这里。拉合他做出一个不顺从众人、敢于自己选择自己的路，这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值得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去效法的。可能你的家人你要信耶稣，我马上下个星期我们就要受洗了，对吧？可能社会上的人不接受，家人不接受，怎么样？那么你是听他们的，还是顺从真理？第一，顺从真理是应该的。阿门。那你难道顺从谬误吗？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哪怕就是谬误，我也去顺从。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是大多数的人的选择，对吧？那么第二件事情，拉合为什么接受两个探子？他说：“你们要把我的家救活，把我们的家人要救活。所以为了生命啊，为了活命。”还有什么比命更重要的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的选择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就是这个耶和华的神是天地的神，是独一的神，是真理，这是我们所要，我要接受的。然后下边最后结论了啊，这个这两个探子就对他说了啊。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的话呢，你叫我们起的誓就与我们无干了啊！你要这样，等着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的线绳坠子，这个系在这个坠我们下去的这个窗户上，啊，并要使你们的父母、兄弟和你父家全家都要聚集在你的家里。然后，这个下边就不说了啊。”然后这个女人呢，就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走了，然后就把那个朱红色的线绳就绑在那个窗户上了。当时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就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弄的这个朱红色的线绳。那么这个朱红色的线绳有多大的线绳，对吧？是个像鞋带一样的线绳，还是大概有这么粗啊，这么长的朱红色线绳？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个朱红色的线绳没有什么用的，对吧？你这探子，你拿两个线绳干嘛呢？还是当时又找的？当时他们在逃命，哪有机会找线绳？不知道这个线绳哪来的。但是为什么这两个探子给他们这个线绳呢？ 给这个喇叭一根线绳，而不是给他蓝色的线绳，或者黑色的线绳，或者白色的线绳，对吧？给他个红色的线绳呢？今天是逾越节，逾越节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就是羔羊的血喷在煤矿上，对吧？以色列人得救就是凭着那个涂在煤矿上的那一个羔羊的血，所以灭命的天使过来的时候不进去伤害他们。所以这件事情在以色列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以色列这个时候他们逾越节刚过了40年啊，马上就打耶利哥了，对吧？40年以前，第一个逾越节，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得救的时候是这个记号，所以那一条朱红色的线绳就代表着羔羊的血。那么他把这个朱红色的线绳系在那个窗户上。表示他因着信，因为这个女人就听话了，她没问为什么要朱红色线绳啊？哦，我系个黄带子不行吗？没有，因着信就接受了，对吧？然后他就把这个朱红色的线绳系在这个窗户上，然后这个当这个约书亚啊。去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就特别吩咐那两个探子说：“你们知道那个房子在哪里，对吧？你知道那个窗户在哪里？所以别人当城墙倒塌的时候，这个房子它不倒，那因为它的这个房子在哪里啊？在城墙上。所以当转了7圈以后，城墙怎么样？自然倒塌了，对吧？那么只有这一家的房子是站在那儿的，所以它是非常显眼，对吧？”然后呢，就在这个窗户上飘着那一个朱红色的线绳，那个带子在那飘着。那么约书亚就说：“你们进去，你们两个进去，你们认识他们是谁，对吧？把他们救出来。”所以大军共进攻之前啊，先把他们领出来，然后安置在一边，然后就说把他和他所有的都救活了，那么他本来就是活的呀，对吧？怎么就只能说他不死，对吧？为什么说把他救活了呢？圣经是谁写的？是圣灵写的，对吧？也就是说，喇合他原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是死在最终的人。对吧？所以在人的眼光上来看，他是死，他是活的。其实他的灵是死的，对吧？但是这里说把他救活了，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因信称义，表示上帝要拯救他和神的儿女同国，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这里说把他救活了，没有说保护他没死。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11章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把他列为一个信心伟人，是表示他因信得救了，是他的灵魂得救，不仅仅是他的肉体得救，因为他选择投靠了耶和华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就从那以后住在以色列中间，直到今日，而且成了耶稣家谱里边的一员。弟兄姊妹，今天快到了耶利哥灭亡的时候了，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要惩罚毁灭这个时代。上帝不是不给我们时间，有充足的时间。第二，上帝在这个时间里边，让他的福音真理充满普世，让以色列的见证，让基督徒的见证充满普世，也让那些邪恶的见证，不管是无神论的、共产党的、穆斯林的、佛教的、印度教的，都让我们看见，都让我们听见。即便我没亲眼看见，至少现在的新闻谁没看过？这个时候就在挑战我们的良知，我们的内心是诚实的，还是说谎的？是甘心被洗脑的，还是你有独立思考的？当你勇敢地用你的诚实、良知来分析这个时代，你不难得出，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人类唯一的盼望。 凡是有这个独立思考，最终能够有勇气不随大流而敢于像喇叭一样做决定的人，你的生命有福了。上帝必能够像拯救喇叭一样的拯救你，拯救我。喇叭做这个决定有没有危险？有，万一他走漏了风声，可能以色列没来之前，耶利哥王就把他灭了。但是，他敢于这样做，神必保守他。我们今天在这样的时代里边，我们敢于跟随主，我们相信神必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日子。愿上帝祝福我们。